好，我们就完成了马加伯上啊。那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啊，它的结尾是席梦被杀害，就是马塔提亚的五个儿子，这个最后一个年纪最大的长兄，最后也被杀害，那故事就结束了。那他的这席梦的儿子若望，应该现在代替他啊，继续的王朝发展下，只是没有再写这些故事了。我们看见这个马塔提亚的五个儿子，那么首先是犹大马加伯。然后是约纳堂，后来是席梦，那就三个阶段。我们从第十三章开始，最后一个阶段。我们现在今天从第十四章读起的哈，我们大概不用再多说，故事其实相当的重复了。这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一件事，过去的王国这里杀来杀去的嘛。啊，那么首先是我们看见这个年代啊，一开始这个德特莫流第二，就是二世嘛，他当时开始。去打，还要去打波斯跟马代王，大概是去就是国家强的嘛，就到处攻打，希望能够从别的地方啊拿下一些这个什么金银财宝，增加他的王的税收的这一类的战争啊。那时间是在希腊的172年，那换成这个耶稣就是耶稣前的140年啊，已经非常接近这个耶稣的年代了嘛。好，然后呢？好，这接着是第四节到第十五节，谈到这个席梦的战功啊，他的功劳，就他现在执政了啊，一个很美的描述哈、啊，在这个第十一节哈、啊，他啊席梦使本国得享平安，以色列皆大欢喜，每人都安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及无花果树下，无人前来惊吓。啊，你看人的生活其实本来只是如此嘛，对不对？有葡萄树，有橄榄园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果加上鸡蛋就更美了，对不对？生活本来很简单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席梦开始跟外面的人就是慢慢结盟，这一不重复的嘛，跟这个罗马跟斯巴达还是一样。然后呢，斯巴达人也愿意跟他们结盟，他们来了一封信啊，在这个第20节开始，这个大家读过就不用再强调。那第18节说是用铜板写的，但这个比较可以保存比较久嘛，铜板。好，然后呢是罗马跟他们缔约，然后最后是什么？老百姓从25节开始，老百姓开始什么感谢席梦，现在过那么好嘛，感恩戴德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从25节。开始啊，特别是从这个他们开始写碑文嘛，碑文通是从27到48节。那我们的标题说记载马加伯加功勋的文献，其实全部集中在席梦一人嘛，因为说实在，就他还活着嘛，啊，老百姓是很务实的嘛，对不对？称赞这一个当前的活人最重要嘛，你可以读一下就好了哈。那么最后这个结尾是怎么样？在席梦的带领之下，在41节哈。犹太人和司祭们都喜欢席梦做他们的领袖跟大司祭，直到一位忠诚的先知兴起为止。又出现一次啊，这位先知他们等嘛，对不对？你当然知道后来这位先知慢慢就变成什么，在这个他们是回忆马拉基亚的结尾，马拉基亚说的啊，这天主要来之前有一位大先知，后来变成这是厄利亚，到了新约说若翰就是厄利亚啊，这是一个连结，从这个旧约到新约，当然是从很后期，从耶稣的事件之后，人们回头重新读这些经文字就懂了，或者说有这个基督徒的了解方式嘛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接着第十五章，那么那个战争没有完，因为前面这一个德特莫流哈、啊，他去世以后呢，德特莫流二世也失败了，在第十四章也开始也失败了，然后怎么样？现在是另外一个儿子啊。安提约古到第七位咯，啊，七好，现在这个王朝是很弱，因为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攻打人，所以当席梦现在很强嘛，对不对？但他还不论如何还是自认为是这个王国之后，他就写信来跟犹太人立约了啊，写了一堆好话啊，从第一节你看到非常漂亮的一直写，到第14节，这是一个他。立约你可以看见完全是一个权宜之计，他们现在没有能力攻打席梦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写的也蛮好玩的，就说什么在第七节说哈，让耶路撒冷及圣所是自由区，好像一国两制一样，不知道。然后接着安提约古开始各地去打，让大家来归顺他，但还没有攻打这个席梦。那这个时刻席梦的强大你可以看见啊，到第十五节开始罗马也下令了，罗马是越来越强啊，他开始下令，他写信给所有的盟国， 各国你们不要去碰席墨，这个意思啊，但他是怎么样保护席墨的嘛？那他写信的在这个第十六节开始，谁写的呢？罗马执政路基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当时还没有建立罗马帝国，还没有凯撒，还没有皇帝出来，还是元老院的一位轮值的那一位啊，叫路基。好，他写信给谁？给普托勒米王。普托勒米王是埃及王啊，在南边，当大概他是势力非常强大嘛。当时埃这是第八世啊。然后呢，在写完以后呢，我们看见第二十二节啊，执政者也把这些事也写给什么德特莫流、阿塔路、阿里亚特那等等的，几乎是怎么样？当时的所存在的各个大小国家都有，那就是保护犹大的嘛。好，那当然这个是在谁战力最强谁当老大嘛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呢二十四节说，好，他们也给了席梦大司祭抄了一份，就是算是一个证据，你看我们多么的保护你们啊，跟你们友好嘛。然后呢二十五节发现这些人啊，要跟他们友好是因为不够强大嘛，但慢慢强大开始啊，就我们说皮就痒了嘛，对不对啊？就安提柳第七世他开始要攻打了，怎么样？我们看见啊，在这个第二十七节说，他废除了以前跟席梦立的约，还待他如陌生人，什么意思？跟朋友对立的嘛，啊，不再是朋友了，成为陌生人，就是安提约古就背约了。我们前面还看见一开始第一节是立约，啊，然后现在是背约。很清楚的，他在比较弱小时候呢就是求和，比较强大时候呢就打，这是历史里面不变的定律嘛。好，他们来要攻打时候，先用谈判的方式，威吓的方式，那怎么看见啊？这个席梦呢不怕不从，就是在第三十一节谈条件之后，他们来看到席梦的王国很好，他不答应。好，然后第三十六节，所以怎么样？使者就是很生气的回到国王那里啊，把话传给了这个国王，但国王也很生气，就派了什么一个新的人根德巴，一个新的将军来攻打啊，这是这个打的。然后最后呢，第十六章啊，他们很遗憾的，席梦他最后死亡了，不是因为这边被战败啊，他去打，他打赢了，他打赢了根德巴，他谁打的？派他的儿子若望跟犹大。第十六章一开始啊，那第三节是很关键的，现在我老了啊，席梦对孩子们说，我老了，因着上主仁慈，你们正值壮年，你们要去代替我跟兄弟们打仗。所以这边是怎么样，世代交替嘛，对，很清楚的下一代。好，然后呢若望跟犹大去打，犹大受了伤，所以若望一个人几乎是打败了这个敌人回来。那第十节的故事嘛，然后呢有一个败类出现了啊，第十一节，这个阿布波的儿子普托勒米啊，他是谁呢？他被指派当耶里哥平原总督，然后呢经营很多，因为他是什么大司祭的女婿，大司祭是谁？席梦啊，他是席梦的女婿。他现在怎么样？他说他心高气傲，他想做全国之主，用诡计要杀害席梦跟儿子们，把他们除掉。所以他的计谋是怎么样？把现在的领导者，包括他的岳父跟他的这个姻亲们通通杀害，然后怎么样，他一起投靠这个安提约古王啊，这样子他们希望能借此能够得到他的王位，还是靠别人啊，靠外来的啊，小国就是这样子嘛，对，靠大国，对不对？那个我就读的故事，我就特别在最近这真的读得很心酸啊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，他们真的用计谋把席梦杀了，然后把若望也杀了，基本上就，可是呢他们去杀若望没有成功啊，没有成功，若望还活着，讲太快了，活着，他们要去杀若望活着，但席梦去世呢，这故事就结束了。我们看见从那个马塔提亚开始，这个抵抗希腊人的统治啊，然后整个家族五个兄弟一个一个的去世嘛，就为了他们的整个的国家的民族英雄。然后这个历史里面，我们除了看见各国跟各国之间的战争与这个谋和的这个谈判之外呢，还有这个本族类的这些，他们讲这些无奈之事啊，败类或者是贪图自己权威的人，就最后结尾还出现这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普托勒米啊，就是真的是啊，这个我爱的人伤我最深嘛，很清楚的。这个席梦他当然没想到，他任命一个女婿，居然会有这么一个命运嘛。 好，我们就这样子结束了。马加伯上，它基本上是一个历史性的格式在叙述，讲这个家族带领他们的对他们的家人，带领整个的犹太人啊，抵抗这个希腊当时希腊化的各国的攻击。那么这个是历史性的叙述。我们需要知道，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犹太人的宗教的反省。信仰的反省，他们被迫害，他不是因为单纯的说被别人压迫他们，而是他们最终是在宗教上，在信仰上也受到了严重的迫害，这是他们不能够忍耐的，这是他们真正的抗暴的原因嘛？那现在马加伯下，我们明天开始读的就是谈这些宗教性的记载了，比较是一个神学性的故事跟反省。我们明天从这个马加伯下开始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。